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各注》第409页，409页第三行，课题：度众生。分为一两课，跟一运普文啊，再分三小段。第一段正报妙，我们从前面一直看下来，学法门断烦恼成佛道度众生，度众生先决的条件就是自己成就，自己成不能成就就不能度众生啊！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，人受了科学教育，科学偏重在物质，在物理学，科学的精神第一个条件就是怀疑，从怀疑发现问题，然后再研究观察，把原因找出来啊，消除原因，取得结果，在科学上行，但是在圣贤教育，在佛法不行。佛法只要有稍稍怀疑，你就不能够弃入，入不了门。研究一辈子，充其量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啊，所以圣贤教育佛法不许怀疑，什么样的心态才能学习呢？印光大师在文钞里说的很多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换句话，真诚恭敬，啊，没有真诚恭敬心，你不能入门。它跟科学精神完全相反，这心理学。啊，那么现在的人，这个真诚恭敬心失掉了。啊，古时候扎根教育就学恭敬，就学不怀疑，啊，小孩对父母不怀疑，对长辈不怀疑，对大人不怀疑，认为他们都是好人，他们都像父母一样的疼爱我们啊，关怀照顾我们，从来没有怀疑的念头。现在不行啊，现在教育父母从小就教小孩要怀疑，不要相信人，人很多是坏人啊，那么在现实环境当中，他这个教法也不能说错。社会上确实有拐骗孩童的人，这人口贩子。啊，古时候没听说过。 典籍里头没有这个名词。啊，那么这都是最近两百年我们把传统东西丢掉了。啊，最先是怀疑，看到西方科学技术产生羡慕，认为中国比不上西方啊，啊，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错误了。西方人上进争，我们不进争，我们处处忍让，所以我们吃亏了。啊，必须要把旧的东西排斥掉，接受西方新东西。啊，那两百年的今天，我们尝到苦果了。啊，有一些人觉悟了，我们错了，我们赶快回头找老祖宗。啊，肯定老祖宗的智慧，老祖宗的理念，老祖宗比我们看得清楚，比我们看得深远，我们比不上。佛经上说，回头是岸了，回头就有救了。啊，甚至于在今天，许许多多外国有知之士也发现问题严重。啊，听说中国古老东西好，他们想听，他们想学。啊，只要他有一份诚意、恭敬心，他也能学得会。为什么？人性是平等的，人之初性本善的。啊，只要他是人，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他本心本善。他所有一切不善，都是后天学来的，不是他的本性。啊，所以我们看法藏的学习，你看从哪里下手？从文法，文法是看破，借助断烦恼是放下。啊，看破放下才能成佛道，成佛道就是成就圆满的智慧德相，这才能帮助众生。啊，帮助众生，首先我们自己要像个样子，正报是说自己。啊，自己不能把戒定慧三学做出来，别人怎么肯相信？从哪里做起？从真诚做起。真诚从哪里做起？从不妄语做起，从不欺骗自己做起。人不自欺才可以做到不欺人，他欺骗别人首先欺骗自己。啊，所以自欺才会欺骗别人。那我们就晓得，一个会欺骗别人的人，他善于欺骗自己，这个人绝对不是神仙，这个人是犯人。看人从这地方看呢，观察一个人，你看他生活点点滴滴，他是不是很认真？ 啊，是不是很负责任？把自己照顾好，从这看起，实地生活上看起，明眼人一眼就看穿了，你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啊，看你的交友，你跟哪些人在一起？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就看出来了，你属于哪一类。啊，古圣先贤观察人，并没有天眼的，没神通啊。为什么看得那么准？我们在《了凡四训》里头看袁了凡先生，他观察人啊，观察哪些人跟他一同去赶考的人啊，参加国家的考试，他能够预料我们这一班朋友当中哪几个人这一科一定会考中，结果放榜果然不错，他所料的几个人全都中。凭什么？几天在一起生活就看出来了，看他起心动念，看他言语动作啊，看他待人接物，凡是谦虚的、尊重别人的人啊，处处自己往后站的人，这人有德行，一定会成就啊，处处抢先的人啊，顾自己不顾别人，这人决定考不中。功名啊，古人相信啊，有鬼神在操纵啊，鬼神尊重有德行的人，就是他的仇敌，他有德行他也尊重啊，想报复不敢动手，他没有德行的时候他就下手人不能不修养道德，心地不能不厚道，不能不爱人啊！家亲眷属你当然爱，这是跟你有亲情的，冤家对头你爱不爱？回报你的人，侮辱你的人，破坏你的人，嫉妒你的人，啊，陷害你的人，爱不爱他？爱他，跟爱我们自己兄弟姐妹一样的爱。那为什么他是人？凡是人皆是爱。啊，他对我种种的误会，是他跟我接触太少了，他不了解我，听信别人的谣言，怎么能怪他呢？跟我长久的人，二三十年的人，最后叛变了，离开我了，也加入伤害我的这个行列了，能不能怪他？不能怪他。为什么不能怪他？他从小没有受过扎根教育， 没有根，跟我虽然二三十年了，依旧会动摇。真正不动摇的，那是根扎得稳。所以，通通要原谅啊！真有智慧的人，化敌为友，一生绝不树敌。啊，冤家要化解，不要结。这是老祖宗对我们最宝贵、最真实的教诲，我们要牢牢记在心上。啊，上几个星期，有人跟我做出一个访谈，提出钓鱼台的问题，来问我。啊，我给他的答复，中日两国兄弟之邦啊，在历史上往来2500年了。战国的时候，历史上就有记载。啊，春秋的末年，战国的初年，啊，日本就到中国来留学，很多。日本的文化，它本身没有文化。我先后去过七次。那最后一次是在冈山讲经，住了2个星期。日本的农村我很喜欢，我很赞叹，完全保存着中国古代那些风俗习惯。到日本农村住了半个月，就好像回到古时候一样，心情舒畅啊。他们今天还是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。我看到卖菜，早晨把菜洗干净，一把一把摆上去，标上价钱，旁边放一个木头箱子，收钱的，人呢，回家去了，一天没人照顾，晚上回来收摊收钱，人家拿的时候都会把钱丢在箱子里。这在日本乡下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的。啊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，都市变了，变成西方的，农村还保守着传统，啊，几千年的传统。我们住在女客人，旅馆的主人把我们当作自己一家人，招待非常亲切，那都是信佛的佛教徒。啊，我住在冈山，那是个温泉之乡，游客非常多。啊，最礼遇的游客，门口铺上红地毯，他们接待我。啊，所以兄弟手足啊。啊，钓鱼台有什么好争的，坐下来谈谈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 决定不能打仗啊。过去中日战争呢，双方是惨痛的教训呢，不可以再有了。啊，中国的古时候教训都叫让啊，大家都让一步，天下太平。如果钓鱼台这个岛上有宝藏，值得开采的，两国共享嘛，两国平分嘛，多好，何必要竞争呢？何必要独占呢？没有这个必要啊！今天小战争如果引起其他国家，那就会变成大战争，大战争就不是这些普通的武器了，就会用核武，用生化。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佛经上讲的一个星期，刀兵劫七天，全世界毁灭了。过去我们八年抗战在佛经上不算刀兵劫，为什么七天战争算是刀兵劫？算是小三灾。这个是我在第一次那一年，好像我是59岁，第一次到日本，道安法师组了一个宗教团访问日本，前后20多天。那我们对日本的印象就很深，中国传统东西全在日本，我们读古书读礼记，很多地方不懂，到日本就看完全看到了，依然完完整整的保守到现在，值得我们尊敬。日本开一条马路，他以前旧的古道他保留，他在古道旁边另外开一条，这个保留道从前是骑马马车走的道路，他珍惜文物啊，不破坏古迹啊，宫殿寺院啊，都是宫殿式的建筑，1000多年前建的，他翻修用什么样的材料，原来呢依旧找这个材料，不能改变，依旧用这个模式，不改变，古色古香啊，文字是从汉字稍微加以改折、改变创造的，以汉字为主啊。二战之后因为接受外国文化啊，外国拼音的字多了，汉字逐渐减少了，在过去以汉字为主的时候，言语不通，我们写字通。 啊，在韩国也如是。所以为什么要打仗呢？中国是大国，要把日本当作兄弟看待啊！啊，他有过失，要原谅他。啊，我们怎样？不但要团结日本，要团结全世界，希望这个地球上永远没有战争，永远没有冲突。啊，这是中国文化的理想。世界大同啊，啊，是大乘佛教的理想，极乐世界，那是我们自己创造的。用什么方法创造的？用教育。我们传统伦理道德的教育，日本人懂，但是日本人也丢掉了。不比我们强多少。啊，因为日本接受西方文化比我们早，我们接受西方从日本传来的。他比我们早200年。我在日本讲经，日本的法师告诉我，我们这个活动虽然时间不长，会写到日本佛教史。我说会有这么隆重吗？他说是的，因为400年来没有人讲过经。这发生你第一次告诉我，400年前日本的寺院庵堂法师通通讲经，我相信。为什么呢？看日本过去法师对于经论的注解就看出来了，多啊，《无量寿经》30多种注解，有一些大概1/3注的都很好，非常值得我们做参考。那黄念老这里就引用了好几种。啊，那么讲经中断了400年了，怎么中断的呢？外国文化进来了，人有一种喜新厌旧的心理，这个心理作祟啊，这是好玩意儿，机器啊，对传统东西疏忽了。群书之要，唐朝传到日本，至少在日本盛行了1000年。啊，西方文化传来之后的时候，对中国这个旧东西不再深入研究了，所以才有今天这种心理啊，错误的观念，他有，我们也有啊。我们丢掉200年了，满清最后100年，有人讲，没有人写。啊，满清灭亡之后到现在这100年，讲的人都没有。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也是稀有难得的缘分啊，让我们认识了传统，认识了大乘，这个真正是稀有的因缘啊。啊，通过60多年的学习， 我们肯定的。啊，月身如信心越增长，从信心里面就产生了爱心，啊，爱护传统文化，认为传统文化真正不但救自己国家民族，能救全世界。啊，中国在强盛的时候，你们就看中国历史，对周边的邻国完全是礼遇，没有侵略过他们，没有伤害过他们，对他们都是有利益的啊，文化上的帮助啊，农业工业技术上的帮助，是这些啊，都是兄弟之邦啊。周边这些国家对中国皇帝进贡，就是送点礼物啊，中国人回礼都加一倍耶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中国传统教育，教我们对人要厚道。啊，过来厚往。啊，从小对邻居邻里乡党，啊，这样子，我们这一个乡一个邻里，自然就团结了。自自然然变成一家人，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，宁愿自己节俭俭省一点，也要把别人照顾好。啊，给人不结怨恨，结恩惠。啊，中国对日本有恩呢，历朝历代。日本到中国的留学生，中国这些祖师大德都非常重视他们，认真教导他们，他们回国之后建立宗派成为祖师啊，但是这些人了不起，知恩报恩，他没有把祖宗忘掉啊，在日本建立个宗派，这宗派大传应该是初祖，他不是中国的老师初祖，他算第二代。我们在日本很多寺庙看到净土宗的善导初祖啊，天台宗的智者初祖，我们看到很感动啊，中国的寺庙都把祖师忘掉了，他们还天天拜祖师啊，虽然不讲经了，只留了个形式了，可是每天还给祖师们烧一炷香，磕三个头。啊，我们看了很感动。啊，这就是什么呢？他不忘本啊，他知道他的根呢、啊，在中国。啊，所以我们中日两国的人民头脑都应该清醒。啊，我们学习传统文化，日本的传统文化全是中国的。 啊，我在日本听说，日本人告诉我，他们的天皇，第一代的天皇是徐福，这徐皇家是徐福的后代。他们问我，是不是真有这个人？我说有，中国历史上有记载。啊，秦始皇曾经派他带五百童男、五百童女到海上求神仙，以后没回来，到日本了。啊，如果日本皇族是徐福的后代，我苏家姓徐的，跟我是一家人。啊，秦始皇是暴，是个暴君。啊，因为徐福没消息回来，以后徐家这一族都被秦始皇杀了。啊，当然他们在国外听到这个仇恨很深，仇恨把他忘掉了，两千多年了。啊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这个祸病。啊，何况杀人造作恶业，果报都在地狱。连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好皇帝呀、啊。隋朝乱了，起义的人很多，他也参加了，把其他的人都打败。啊，自己得到政权，厌恶修文，造成贞观之治。因为杀人太多，他堕地狱，所以要想打仗的人最好把唐太宗的光碟多看几遍。你愿不愿意堕地狱？杀人越多，罪业越重。唐太宗靠这一部群书之要，这个功德离开地狱了，把他的事情向我们做了个说明，我们才知道你有什么功德能救世界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地狱就很难出来呀、啊，不是好玩的。啊，你说不相信？不相信他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如果这个东西是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这是好办呐、啊，啊。不管你信不信，他真有啊。那么我们学佛的同学要注意一点，我们起心动念不能有恶念，不能有杀害众生的恶念，不能有盗取众生的恶念，有这个恶念都是地狱种子，何况发动战争来宣扬战争、鼓励战争、赞成战争，通通是地狱罪。敬宗同学，我们的目标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一心一意要亲近阿弥陀佛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，啊，速成无上正等正觉，这是我们第一个目标，我们不能忘记啊。我们念念都是速成无上正等正觉，念念是普度一切苦难众生，我们怎么能干这个？不但不能干，不能说， 念头都不能起。啊，希望同学记住。念佛，分秒必争。啊，这些年来，海内海外有一些人反对回集本，反对我讲这部经，人不在少数。不但有言论，报纸杂志啊，还有很大的分量，有人来拿给我看，我没看，我统统把它装在一个小盒子，放在韦陀菩萨脚下，请韦陀菩萨处理。我哪有时间看这个？我念佛的时间都不够了，我还有时间看这个吗？这个事情不是我的事情，护法神的事情。啊，交给护法神处理去。我每天念我的阿弥陀佛，讲我的心，一天都不中断。啊，我心清净，他骂我没听到，他写的文字我没看到，啊，拿到手装在盒子里头，交给韦陀菩萨。不操一点心的，不受丝毫干扰啊！啊，顶多他们的意图我清楚，不愿意我回到中国大陆，我不回去好了。啊，我很听话了。你们不让我回去，我就不回去。啊，政府请我回去，你们不答应，我还是不回去。我满你的愿。啊，我住香港这个小地区。啊，我每天念佛讲经不中断，可以了。啊，我们用网络，用卫星电视，你们喜欢听可以听得到，天天能收看到，你看到我天天都快快乐乐。啊，不能受干扰，受干扰我的亏就吃大了。我不干这个傻事，那我这60年的佛白学了，我这个佛就白念了。啊，怎么这一点小风小浪都经不起啊？我不但不怨恨，我非常感谢你们。啊，我在这里讲经，给你们立功德牌位，希望你们长命富贵。人家问我为什么这么做，我说如果没有这些风浪，我们的修学没有通过考验，是真是假不可考，你们都来考我，天天来考我，我关关通过，没有受丝毫影响，我考试及格，我要感谢考试的老师。啊，无论你怎么样对待我，我对待你跟对待我自己一样。为什么？你不知道，我知道。变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，一体我怎么可以伤害？ 啊，你是牙齿，我是舌头，你牙齿咬了舌头，舌头能怪牙齿吗？能画个狠心把我牙齿消灭掉吗？不可能。啊，了解事实真相，这些错误的概念完全没有了。啊，错误从哪里来的？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都从疏忽杂根教育来的。那杂根教育你不知道，你的父母也不知道，曾祖父母甚至于高祖父母都不知道，怎么能怪你？啊，佛在这个经上说得好啊，啊，这些人造作罪业的人，先人无知，你们的先人父母祖父无知啊，不涉道德，无有愚者，没人告诉你，殊无怪也，不可以责怪，责怪你那是不仁。如果你们受过严格扎根教育的熏习，你们犯这个错误是不能原谅的，是要受处分的，但是你们不知道，不知道就可以原谅。伊斯兰教《古兰经》里头，这我读过，啊，保卫战争里面，敌人放下武器，真主的告诫，必须以兄弟对待他们，这是仁慈啊！敌人放下武器了，要对待他们像兄弟一样。不可以有仇恨啊，仇恨是罪恶，自己怀着有仇恨，自己在造罪恶。啊，这种罪恶，生生世世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痛苦极了。这个事实真相没人知道，知道才知道，这是世间最惨痛的事情，不能做，决定不可以做，一定从本身做起。啊，热爱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爱你呀、啊！啊，你不爱他，他就不爱你呀、啊；你恨他，他也恨你呀、啊。所以，极乐世界是人间造的。啊，阿弥陀佛提倡。啊，每一个往生的人响应。啊，极乐世界的人心纯净纯善，有一个恶念的人不能往生。啊，那么无量寿经的汇集本，你反对他，你批判他，你不能往生极乐世界。这是肯定的。但是你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你不可能障碍我往生。那我一心一意专心精进，啊，一切净缘都不能动摇，都不能干扰。啊，以清净心、欢喜心来接受。 这就对了。所以正报经文只有一句，于令我作佛时，智慧光明，我把底下都念下去，所居国土，教授名字，皆闻十方。啊，这每一句就是一桩事情，啊，是分成小课。啊，第一个，真宝妙啊，智慧是从清净心生的，有怨恨心，有恼怒，只生烦恼，不生智慧。啊，我处理这个事情，刚才告诉诸位了。我把这些资料的时候，叠得整整齐齐，封得好好的，放在韦陀菩萨坐下。我是这样处理的，我不看他的。啊，别人送来问他什么？哦，这一类的，凡是反对这一类的，批评这一类的，我都不看。那我每一天跟他们回想，希望佛菩萨加持他，让他们真正觉悟。啊，念老的注解说，故知速欲成佛，只在速度众生啊。啊，主要的为什么赶快成佛？主要的原因是我赶快有能力帮助众生。啊，位于速度众生，故须作佛之时，自知智慧光明。度佛，这个度众生的智慧，度众生的德能，完全来自智慧。智慧摆在第一了，智慧从哪里来的？从三昧当中来的。三昧是什么？清净心、平等心。我们就用经体上的字来说，啊，心不能染污。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是非常容易受染污的。这是许许多多学佛人一生不能成就的主要原因。你为什么会被他染污呢？你接受了他，受想行识，你受了，你就有染污。你不受呢？不受就没染污。他有能量把这些不善的东西四面八方就播放。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主见，我不接受啊。我们在讲学里头，我也讲过多次啊，现在人最大的干扰啊，排名第一的是什么？手机最大的干扰。你看无论到什么地方，那一想你赶快就动心了，你就被干扰了啊。所以我劝大家，我自己带头，手机不要了。 好啊，深思啊，不受干扰啊。啊，每一天过的是太平盛世，这每天都太平盛世啊，充满了喜悦。上一个星期，我们协会有一个弟子规范，来了二三十个小朋友，啊，最小的都三四岁，大的十一二岁，他们来见我。小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，啊，问我为什么这么健康？那小朋友问这个问题，很难得了。我告诉他，心地清净、充满了爱心的人，就会很健康。啊，从小要教他保护清净心，啊，负面的东西不见，啊，不看，不听，啊，我们看到的、听到的，全是正面的，啊，跟他讲相随心转，他不懂，他太小。啊，告诉他，爱心能养生，啊，能帮助我们健康，啊，帮助我们不容易衰老。啊，中国古人说，忧能使人老，一个人有忧虑、有烦恼，容易老化，没有忧虑。孤家寡人一个，所以有个团体假的，我根本就不问事。啊，一生守住我的原则，不管人，不管事，不管钱，你说多自在？啊，这一管就生烦恼。我为什么不管？我的功力不够。那些烦恼绕在旁边不受管了，那个功夫比我高，那我不如他。我要有那种功夫，我就可以管。啊，那是什么人呢？真正觉悟的人。那是真正再来人啊！我们不是啊，我们是凡夫俗子啊，业障深重啊！啊，幸亏有缘遇到佛法啊，佛法帮助我们解脱了，帮助我们得自在啊！我们爱佛法。我们要成就佛法，我们要承传佛法。人心地慈悲，沉于中，必然行于外。啊，别人亲近你，你这个慈悲的磁场，他能感受得到。啊，然后你善言善语教他，他能听得进去。 他能理解，他能相信。啊，是不是能行？不必考虑这些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。他能行，他就能成就；他不能行，也种了善根。所以业力而根，因为道种啊。啊，那么求智慧就求清净心，清净心是三昧，也就是佛在《大小乘经》里的常说：“智心一处。”这就是定，就是三昧。有时候也写止心一处，停止的止，意思一样，止心一处。啊，一念不生，都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这个一念不生是妄念。没有一个妄念，没有妄念就叫做正念啊，正念无念，无妄念这是养生之道第一个秘诀。生很多事情，那为什么人老了就会生病？这个机器老旧了，不灵了。啊，如果心不正，就非常容易感染疾病。为什么年轻不生病？少壮不生病，老才生病。老人妄想多，担心的多，害怕的多，怕没有人照顾，尤其是个基本生活，老人可怜了。在中国过去的社会，家庭养老，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落叶归根。落叶归根是什么？退休了，退休年龄到了，不再工作了，回老家，回老家养老。中国的家担负起两个大的责任，一个是育幼，一个养老。啊，这是家庭当中两桩大事。啊，必须让老人回家度晚年天伦之乐。啊，中国人这个理念跟外国人相反。外国人人生一生最享受的是童年，儿童的天堂。中国人最幸福的一个时期的时候是晚年，所有的福报晚年享。啊，年纪幼年严格管教，没自由啊，学伦理，学道德，学规矩，啊，学这些经教。啊，中年奉献于社会国家，为国家，为社会，为家庭造福，晚年享福，跟外国人不一样啊。外国人儿童享福，年轻人的战场去拼命去斗争竞争， 晚年就坟墓，坟墓是什么？老人院的坟墓，进老人院，那个心很悲伤啊，老了，谁会不要我了？没有人再请我去工作了，失业了，啊，住在老人院。啊，像美国这些富有的国家，国家养老，国家看自己财政收入，收入的多，每个月多一点给你；收入的少，每个月就少一点。啊，我在美国住两个地方，德州稍微差一点，一个月3000多块钱，生活费。加州啊，好一点，可以拿到500块。国家养老，啊，这个钱都交给养老院的生活费用，大概还可以多余100块钱、几十块钱做零用钱。这外国老人。啊，每一天养老院人，人跟人都不讲话，个个都像木头一样。我们中国人所说的“坐吃等死”，啊，养老院老人几乎每一个星期总有2-3个走了，你就看到抬出去了。再慢慢想想，哪一天轮到我？从这两方面就看出来，中国这文化比外国优越太多了。啊，这从完全从人生苦乐两方面来看。啊，所以我赞叹大家庭，我喜欢大家庭。大家什么家庭负责人，家庭养老照顾无微不至啊。为什么照顾女人都是晚辈啊？老人每天跟小孩玩在一起，叫老小老小啊。那么养老，老人活动场所多半都在祠堂，那祠堂那些房子没用处啊，一年只春秋祭祀，每一次祭祀活动大概3天，一年才用6天，其他都空着的，所以办学在祠堂办，养老老人俱乐部，老人在一块的时候都在祠堂大厅。那个地方像茶馆一样，啊，有人照顾，啊，茶水、点心，那个家庭富有的大家族，这些照顾都不要钱的，啊，家庭比较差一点的时候是很便宜的价钱收成本，啊，收一点费用。好啊，老人在一起真快乐啊！啊，聊天的，讲故事的，啊，中国民间的艺术，说唱艺术，啊，都非常有趣味。啊，小朋友也喜欢听，也喜欢来敲敲打打。啊，小朋友上课，下课都来了。啊，真的是天伦之乐啊！老人对待这些小孩，个个都喜欢，个个都爱护啊，能懂一点事， 大概十岁左右，给他们讲故事，都是老人一生的经历，小孩听了，他吸收了，他将来处世待人接物的依据，生活教育。老人有专长，特别开辟一个房间给他传授，书法、绘画这些艺术，都让小孩学，像篆刻。还有特殊专长的，都能从小教导这些儿童啊，培养他的根基，他有兴趣，他将来可以学习深造。所以戒定慧非常重要。现在真正懂得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真相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今天大家念头慢慢在转，往东方转，都知道培养人才重要，多少人来问我怎么办学校？办学校不难，只要有钱，校舍马上可以建好，学生也多，一号召学生都来了，谁教？老师没有了，教学理念有问题，教学方法有问题。要是用现在一般学校的理念跟方法，那这个学校办不办就无所谓了。要用传统的方法是好，没有人相信。现在怎么办呢？办实验学校，政府要能承认这个学校是特殊学校，实验学校不算正式，他实验成功了，效果很好，大家再来研究，再来考察，如果真的觉得好，可以作为国家办教育的参考，修正我们办学的理念，修正办学的方法，来把这个实验推广。这要时间的，眼前我们这一代看不到，总得要三四代之后才能看到成果。古人所谓的百年树人呐，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大魔祖师到中国来，只传一个人，传到第六代，到慧能大师开化结果，六代。前面五代单传呐，六代到第六代，禅宗才遍中国，到处都是。 我们的传统文化丢掉200年了，想在短时间看到化骨，这个做不到。啊，短时间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人才，人才今天没老师，怎么培养？要用戒定慧这个方法去摸索。啊，一门深入，长时深修，比如你学论语，专学论语，一生就学这一部书，学了10年，有可观的成就。啊，10年之后你能够教人，没问题。啊，一遍一遍去读了。论语不长，每一天至少可以读2遍。啊，3年可以读2000遍。如果能读上10000遍。你就是孔老夫子再来，那就变成现代的孔子。都要真干了，真下之心了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古人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能念上10000遍，大彻大悟。如果能把明文理言放下，他会明心见性。啊，妄想分别之中没放下，他得的是世间禅定，真的可以达到孔孟的境界，圣人出来了。我们在马来西亚办汉学院，目的就在这里。啊，所以我是实验学校。啊，这些人都称为研究员，不是学生，也不是老师。我提供这个环境给你好好念书，你的生活我们照顾，你不用担忧。啊，衣食住行我都照顾到，只希望你在这里专攻一样，每一个星期给我们做2个小时报告，就是成绩检查。啊，这些报告都现场录像光碟保存，这就是你的资料。啊，这是你的真正成就。10年之后，把你这个成就送给国家，让国家教育部来认定你能不能达到大学博士的标准。如果能够达到，授予博士学位。我在马来西亚跟那些首相谈这个问题了，啊，他问我，你这个学校将来这个老师有多少博士多少硕士，我说一个都没有，他很惊讶。我说硕士博士我请得到啊，我认识的很多，但是他不能教我的课程。啊，我的课程是每一个研究员自修成就的。啊，他们每天可以有2个小时在一起 做交流的活动，啊，学习心得交流。每个人做几分钟的报告，啊，两三分钟的报告，他学的这门心得，最好的东西，几句话的精华。啊，多半的时间他自己去找参考资料去学习，这么个方法才能把人才培养出来。啊，一定要有坚实的戒定慧的基础，才能成为一代大师啊，不吃苦头，侥幸得不来。医报呢，所居国土，这就是学习的环境，要给他提供合理的学习环境。啊，环境要优雅，设备要齐全，特别是图书馆要有丰足的藏书，他想找的资料统统可以找到。啊，有个规模大的图书馆，啊，这个里面不邀请专家学者来讲学，这是李老师教我的。我当时问他为什么，学生专心学一样东西，常常听到外面人讲的话受影响。古人所谓临动千江水，不动道人心。啊，最怕的是自赞回答，听多了之间分歧，自己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这最可怕的事情。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十年，啊，这些高僧大德、长者居士经过台中，啊，老师向来请他们吃饭，欢迎接待他们，不请他们讲演。我在这里学到这个。啊，内行的人不怕，现在都是外行啊。内行是什么？内行是生赞神啊。啊，请你去讲，你说赞叹了、啊，让他们的学生听信众啊，增长信心啊。这个对呀、啊。啊，外行的是。我学的这个比你们这个好啊，你们这个没有我的，我没有文化，学生心一听心慌了，哪里还有好东西，就找麻烦的啊。就我们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那是榜样，参学的榜样，每一个善知识对自己所学的这个东西谦虚，赞叹别人，没有一个例外的啊！自赞回他一个也找不到。华严经给我们做了示范 啊，所以我在各处讲经这么多年，很多寺庙学老和尚都愿意来请我，什么原因？我赞叹他们，赞叹方丈住持，赞叹这个寺庙里面的大众法师，赞叹他们的信徒，赞叹他们学习的法门。他们听了之后，对老和尚更尊敬，对这个道场法师更有信心，欢喜啊！那我在各地讲经，所有信徒的供养，我一分钱不带，通通归常住，名利双收啊！要不然谁敢请你啊？啊，道场最怕的是什么？你来讲经，收了一批皈依弟子去了，啊，把红包都带走了，下一次呢，再不请你了。啊，我们在的法缘殊胜是这么来的。啊，那么我到每个地方去所要求的旅费，道场给我。啊，只需要这个。在那边讲经期间吃住接受你供养，其他的都没有。啊，到以后发展了，别的宗教也请我讲经，我讲他的经。啊，我在天主教讲玫瑰经，玫瑰经是天主教的早晚课诵本，是最重要的部分，天天要念。啊，在伊斯兰教我讲过古兰经，多欢迎呢，赞叹他了，没有小看他了，没有批评他的。啊，现在人喜欢批评。啊，我觉得今天的乱世，我们最少少批评，我们厚道一点，仁慈一点，多赞叹。啊，不要给众生添麻烦。啊，盛世，太平盛世可以批评，乱世要团结重要。这时代不一样。啊，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没有别的，就是安定和平。安定和平是决定不可以批评。啊，尤其要常常勉励大家不竞争，不学外国人竞争，不竞争就不会有斗争，不斗争就不会有战争。啊，所以战争是从竞争升级上来的，这个不是好事情。啊，鼓励大家知足常乐。啊，生活需要适可而止，绝不浪费。啊，我听说中国习主席已经在提倡啊这一些好的方面，啊，提倡廉洁，提倡节俭。啊，过去官场请客浪费很多，听说他现在要求的是三菜一汤还是四菜一汤，这个好啊，这一天呢 替国家赔多少的福报，替自己赔多少福报，这不能估量啊！啊，造罪业就感得我报，赶来的灾难、疾病，这种健康的饮食，身心健康，幸福快乐，啊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和谐，啊，中国人可以领导全世界，啊，决定要消除战争，要消除战争，就首先要消除斗争，要消除斗争，必须消除竞争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没讲竞争，讲竞分，就是我自己本分的事情我做好，我尽本分，我不跟人竞争。这个很重要。啊，国家现在在提倡好事情。啊，每个人都要学习。每一个家庭都要学习。啊，替自己佩服。也替国家，替社会佩服。下面这一小课名号妙啊，他度众生这个善巧太奇妙了。教授名字借问是否，此即四十八愿中第十七愿，诸佛称叹愿。十方三世，一切诸佛如来，没有不称赞阿弥陀佛，赞叹阿弥陀佛。啊，为什么？他有真实的实的能。真实的智慧，真实的道德，真实的利益啊，给众生真实利益了。这下面跟我说第十七愿诸佛称叹，第十八愿十念必生，第十九愿文明发现啊，第二十愿这里面有写，二十愿也很重要，借足阿惟越之菩萨，不得了啊，那是本愿里所包括的啊，这是十念必生，不分男女老少，贵贱贫富，乃至毁谤大臣啊，无逆失误，只要一口气没断，最后的那一口气真正忏悔，真正认错忏悔啊，发愿念佛求生，阿弥陀佛都来接引。这真叫同体大悲，同体大慈。 慈悲到了尽处啊！那弥陀是我们的导师，是我们的典型，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要向他学习。啊，他在哪里呢？这本书就是。这本书是五种原译本的全本，因为五种原译本互有欠缺啊，有的这个本子有，那个本子没有，那个本子有，这个本子没有，他这个把所有通通聚集在一起，你读这一本就读了五种原译本啊，原译本里面全读到了，重复的地方留去了。啊，真是五种原译本的精华。圆满具足。啊，关键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经只是劝导我们，借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，要懂得这个意思。我们明白了，才真正发心选择西方极乐世界做我们修行的场所。我们修行找不到好地方啊，环境好极乐世界，老师好，阿弥陀佛啊！同时，这阿弥陀佛心量大，不小气啊！你只可以跟我学，不能跟别人学，不是的。阿弥陀佛鼓励每一个人，心量拓开。到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头去参学，这个心量多大啊！那么这些参学的人，他们有本事，他有化身啊，所以出去参学本身没有离开阿弥陀佛，在阿弥陀佛讲堂里面听见没动，分身去了，分身管用啊，分身到诸佛刹土供佛修福，文经是修慧，福慧双修啊。我们在这个世界想见一个一尊佛都难，遇不到啊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念念之中完全随自己意思，能亲近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的如来，不但上求啊福慧啊，而且还下化众生。他们可以分应化身度一切有缘众生，这地方能不去吗？学佛的人念念就是想得到这些，他太难了。要把烦恼统统断掉，都断不了啊！很想断，就是断不了。弥陀开这个法门，待业往生，不断也能往生。不断怎么往生？只要把烦恼控制住、扶住了，烦恼没断，但是它不起现行。 啊，一念当中就能完成。第二个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，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做，没有一个做不到的。啊，最近11月的事情，那也是2个月之前，东北刘淑清居士发心表演给我们看，做成功。啊，刘淑云的姐姐。啊，刘淑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。他在10几年前得红斑狼疮，这个病比癌症还厉害，很少人能活下来的。啊，他得红斑狼疮，不能工作，在家里头，他得到一套我讲《无量寿经》的观点。早年讲的，10几年前，啊，得到之后，每一天听经10个小时，他10个小时啊，只听1个小时的，因为那时候经讲的没这么详细，啊，讲的很简单，大概只有100多个小时，这部经讲完。现在我们的标准时间是1200多个小时，啊，每一天听一讲，就是1个小时，听一讲，这一讲呢，听10遍，常识熏修，啊，所以听10个小时，啊，每一个小时听10遍，这样听法。以外时间全念佛，啊，过了几个月，那个红斑狼疮好了，到医院检查，完全没有了，连疤都没有。医生就问你怎么好的？所以一般虽然好了，那个疤痕呢是除不掉的，你怎么连个疤都没有？啊，他跟他说：“我念佛念好的，没有看医生，也没有吃任何药，啊，查任何都没有，每天就念阿弥陀佛，听经。他说的话你要相信，他在这个地方一生不达妄语，这个人一般人做不到，所以他说的话没有人不相信，啊，绝对不会说假话。”那我们也是在很多年之前，有一个新闻记者访问他，这个光碟我看到了，看到的时候我去找人给他联络，才联络上。啊，到我这来过几次，参加论坛，讲得好。啊，没有学过的经，他通通会讲。10年时间了，10年就一部《无量寿经》了，应该是开悟了，不是大彻大悟，肯定是大悟。啊，所以有一天他跟他姐姐讲：“念佛法门这么好，往生这么容易，要有个人来表演一下，啊，念佛往生，快快乐乐往生。” 让大家看到可以做证明啊，是真的不假的。找着有这么个人的话，他切记可答应我来啊，他来表演啊。姐姐念佛不过三四年的时间，时间不长，因为他是家庭主妇，家务事很重，啊，他答应他真干了，啊，他说我干这个事情，证明什么事情？证明我是依下莲居老居士慧解本修行的，我是依黄念祖老居士注解修行的，啊，我是听净空法师光碟修行的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，他来表演。发这个心之后没多久，刘素云偶然得到一个信息，也不晓得从哪来，好像耳朵听到些声音，是苏木字，他就把它写下来了。啊，这个信息是2012-1121。幺二，就这么几个字。谢素云心里一想，是不是他姐姐往生里边？啊，他就记下来，送给他姐姐。他姐姐看了一看，点点头，就收起来了。他的解答是：2012是年，11是11月，2121是21号。12是12点钟，果然在这里啊，大家欢欢喜喜在一起说笑话了啊，他就说明他要表法，我要做给大家看，念佛人活着走的，欢欢喜喜走的啊，快快乐乐走的啊，跟大家来宣布来说明啊，时间到了，正好这个是时间，一秒都不差，跟大家挥挥手，好像再见，他就走了啊。走的时候他有几个动作也是预先告诉人，他说我阿弥陀佛的接我，我见得到，你们见不到啊，我坐上莲花你们也看不到啊，我上莲花那个动作做给你看啊，预先跟大家讲了，走的时候果然是这几个动作啊，这个光碟我们这里有啊，把它录下来了，一点都不假了。佛来接引他，这在三转法轮里头叫做正转，来给大家做证明，这个经没错，依照这个经修行的真能往生，我就是榜样。啊，48愿里头，第17、18、19、20都是非常重要的大愿。啊，欲令十方众生闻佛名号，乃能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乃至下至深念。这是最下的，只有神念，戒得戒习得生。 临终十年就能往生。故知众生得度，守在文明，名号故法藏菩萨，愿成佛事。佛之智慧光明，故土之圣妙者，超圣殊妙。导师就是教主弥陀，之名号功德，普闻十方，端为众生闻名发心，得生极乐，决定成佛。这些话我们要相信啊，决定不能疑惑啊。这几句话是这一部经里头最重要的一段开始。这个法门确实是难信易信，早年我年轻的时候，张家大师给我讲过，世尊的教学，他老人家告诉我，知难行易，因为知难，所以佛才49年讲经教学，知太难了，行真容易。你看看大乘教告诉我，只要你能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就成佛了，就转凡成圣，一念之间啊。释迦牟尼佛做给我们看，菩提树下入定，万缘放下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他成佛了，就那么简单了。六祖慧能在中国表演给我们看，也是那么简单。不认识字，虽然在黄梅住8个月，禅堂没去过，讲堂没去过啊，在黄梅换一句话说，他什么都没学到，只是在对方里每天冲迷破财啊，我们看他是冲迷破财，他自己修甚深禅定，只有五祖忍和尚知道，没有另外一个人知道。啊，所以五祖传法向大家宣布，你们每个人修了这么多年了，写一首偈子来给我看看啊，真的明心见性，一波就传给他，列为第六代祖忍和尚。虽然宣布，没有人敢做偈子，大家都以为第六代祖肯定是善修神修啊，神修当时可以说是五祖的助教，最力的帮手啊，到山上来参学，很多都是神修代替五祖来接待啊，逼着神修写偈子， 这一段故事大家都知道啊。佛教不讲别的，讲放下就是啊。佛教有什么好争的？释迦牟尼佛说，他一生一句话都没说，谁要说他说法也报复，这会报他。说了49年，怎么没说法？这个意思很深啊！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既然是说而无说，有什么好争的？这争就错了。啊，就是六祖在光孝寺讲的风动幡动啊，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人之心动啊。这话说得好啊。好，时间到了。